好，听众们，主持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持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整个一章，还有马可福音第三章的一到七节。啊，好，我们来首先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的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十二节哈，就是关于耶稣呢，就是一个摊子起来。然后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也有相关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啊有记载，然后啊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啊，这里圣经都有记载。但是我们上次讲过哈，我们呢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呢，在四福音当中呢，它是一卷非常简练的书啊，它的篇幅并不长，但是呢，它把重点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这里呢要注意马可福音当中，当他记载一些和四福音相同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侧重点在哪里？好，第一节啊，说过了一些日子呢，他又进入到加百农，然后呢，这一次是暗暗的进去了，啊，没有声张，但是还是被人发现了，被人传出来呢，他在一个屋子里。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哈，从一章二十一节开始呢，耶稣就在加百农传道啊，在会堂教训人，然后因为呢，在后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医好一个大麻风，耶稣严严的禁止他啊，不要说不该说的事情，但是他出去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以至于耶稣没办法公开进城啊，在会堂传道啊，所以只好在野外。这一次呢，耶稣是暗暗的进来，但是呢，还是被人知道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哈，上一次那个事件当中呢，那个被他洁净的人不听他的命令。今天来说呢，就是把耶稣赦罪的福音呢歪曲成为治病好处啊这样的，以至于呢导致这个传道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啊。但是耶稣这一次再来哈、啊，再来到加百农呢，其实他还是要传达关于什么赦罪洁净的信息。所以说这一次呢，他还是去使一个人起来啊，使一个人起来。第二节说，极多的人呢就被聚集起来，以至于他在那个房子里呢没有任何空间，甚至怎么样，门也没了啊，门都没有了，完全被堵死了啊。然后耶稣就在那里给他讲道啊，讲道。我们看到哈，耶稣呢在约翰下监以后，包括在约翰下监之前，他总是传道啊，到一个地方呢就在会堂里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啊。所以说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耶稣。耶稣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教会呢，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讲道，传天国的福音，讲道，教训人啊，这就是我们自始至终的工作啊。提摩太后书呢第四章呢，使徒的教导也是这么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务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话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说弟兄们，在任何的时代哈，我们教会的最基本的事工就是传道。我们切切记住哈，我们教会在世界上呢，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是做慈善的，我们是救人灵魂的，让人认罪悔改， 然后来过教会生活，最后进入永生，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工作。所以说大家不要耳朵发痒去听那些讲师傅的什么婚姻家庭的啊，什么政治，讲政治的，号召基督徒上街的，改变世界的，这些都不是圣经许可的啊。我们呢，无论何时，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就是传道，传耶稣赦罪的福音啊。第三节，然后呢，有一个人呢被四个人抬来，是个瘫痪的，他们就把他带到啊耶稣那里，说因为人多，刚才说了门都没有了啊，然后他们呢就把那个房子的房顶给拆掉了，挖通之后呢，然后从那里把担架带下来，把这个瘫痪的人放在耶稣面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后边第五节说什么，耶稣注意到他们是什么，有信心的，这样的行为在人看来是什么，这人看这种行为觉得，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觉得把房子拆掉了，然后耶稣说有信心。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真正有信心的人在人看来是疯狂的啊，因为耶稣传道的时候他的亲属也说他癫狂了，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人说他里边有邪灵，但是他们做的是对的。所以说这几个人哈，你会发现哈，他为了自己的朋友或是邻舍，让他能得救能得赦免，他宁愿做人眼中看为疯狂的事情。如果你就因为不好意思，那你这次就没救了。其实想信耶稣想进天国总有办法的，但是这个不好意思首先要去掉。你会不会把寻求耶稣当做可耻的事情？这几个人明显不会，他们这举动被人看为疯狂，被人看为极端，但耶稣说大有信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今天信耶稣也好，我们想认罪悔改，我们追求永生得救，你会不会顾及别人的看法？或者说你救你的妻子儿女家人邻舍朋友父母，你会不会不好意思？究竟得救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脸面是最重要的？你会为此而羞耻吗？很明显这几个人不会为跟随耶稣而羞耻，因为他们已经做了一件人看为疯狂的事情，但是主所称赞。所以说耶稣为什么说凡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将来他也把他当作可耻。所以说弟兄姊妹注意，只要信对了，不要以福音为耻啊，为了他的朋友能得救，就带着他的朋友来寻求耶稣，为了能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来到教会认罪并不可耻，不认罪才可耻，不信才可耻。信的人，像这样的人不应该受到嘲笑，而是应该被效法啊。但是在今天呢，很多在这个基督教圈子里边人会把这当作可耻，但是耶稣并不这么看啊。然后呢，耶稣就对这个瘫痪者说，孩子，你的罪被赦免。第一称呼是什么？孩子，儿子啊，被接纳为儿子啊，是家里的人。耶稣说不好拿给孩子的什么饼给狗吃，这是孩子。当成为孩子的时候，当成为天父儿女的时候，耶稣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神迹接着上一个大麻风被洁净的神迹，其实明明告诉我们，这些神迹本质上是赦罪的神迹，而不是医学神迹。你要明白哈，医学神迹呢，在每个宗教里边都有，如果科技发达一点呢，也有能治好的病，但是赦罪神迹只有在真正的教会里边才有。所以说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圣经里边被单独拿出来说的这些神迹都是赦罪神迹。因为约翰福音也说过，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行了很多的神迹，如果都拿出来说整个世界存不下来，为什么单独记载这些？是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啊。所以说呢，这个神迹呢，耶稣在还没有行的时候他就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接下来让他起来只是为了证明耶稣说的这话 然后明白哈，在这个审讯当中呢，是先赦罪后让他起来，重点什么是赦罪，后边这个摊子起来只不过是为了佐证他的罪得了赦免。所以说耶稣看出他们有信心，他们什么信心啊？他们是信耶稣能赦免这个人的罪，因为耶稣后边也说了，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为什么说？你要明白哈，这个人怎么得的病啊？耶稣知道，他朋友知不知道？知道，这个人他自己也知道，对不对？如果不知道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一定知道他是有罪的。所以说他们在帮助这个摊子，让他寻求赦罪的救恩啊。所以说前边那个洁净大麻风的神迹之后，后边是医治摊子的神迹，看到没有哈？主啊，你若肯，我就必让我洁净啊。其实两个神迹是一回事啊，在神面前被洁净，在神面前罪得赦免，这是一个事情。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无论讲旧约圣经还讲新约圣经，我们总是在围绕着这些话题在讲，不是我们故意围绕这些话讲，是圣经故意让我们围绕这些话题来讲。所以说你要知道今天教会是做什么啊，教会是做什么的。所以说你用什么呀？你要注意哈，这个神迹和上一个神迹呢都是赦罪的神迹，但是它其实有区别在哪里，就是这个人他得赦免比刚才那个大麻风还难，因为那大麻风啊他能自己走过来，你知道吧，他还能寻求，但这个人呢用今天话来说，他身在罪中已经不能自拔了，他没办法起来寻求耶稣了，你要明白哈。但是比较有福的是他有四个有信心的朋友，今天你可以说他有四个弟兄姊妹是真信的啊，他能帮助他寻求耶稣。所以说就我们在这里呢，从这里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教会生活的好处。如果你在一个真正的教会当中哈，你周围是真正有信心的，那么你更容易得救啊。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有罪了，或者他被罪缠住了，那么其他人会起来说他，但如果你周围是一帮混子，他会劝你不要认罪的啊，慢慢来嘛，对不对？但这四个人呢就把他带到耶稣那里。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呢，教会生活彼此扶持彼此引领啊，有肢体呢他有罪，其他呢帮助他去教训他引领他认罪，最后可以使他从罪中回转啊。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罪太深了，然后他自己起不来，就像这个摊子一样，是不是？有的人长久在罪里边就瘫了，这个瘫不是说你身体瘫了啊，有的人他经常犯罪，但他脑袋挺好使，他身体挺好使，这也有可能啊。所以说在雅各书当中呢，使徒也是这么教导的，你们中间有了病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人，主必叫他起来，看到没有哈？他若犯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不是？这四个人来寻求耶稣，这个祷告大有力量啊！后边雅各书第五章以什么以利亚做比方，说以利亚跟我们性情一样啊，他祷告求三年不下雨，然后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雨就下来了，地就长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又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说这四个人啊，他不但有信心，他有爱心，他为了拯救他的弟兄，他做出这个一个人无法做出的举动，他把房子拆了啊，那边聚着会来，哐一声房顶没了，凿了个洞，有个人被追下去了，对不对？你能做吗？你没有这信心，因为你不好意思啊，因为你不爱这个弟兄啊。所以说呢，什么叫信心？这就是信心，为自己的邻舍弟兄在神面前寻求得救，这就是我们要的信心。我们今天在这里聚的干什么呢？我们经常聊什么呢？我们就是彼此认罪，彼此劝勉，让大家呢都去敬畏上帝，都去认罪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呀，一个基督徒要想得永生啊，他要找一群有信心的朋友，今天来说就找一间真正的教会，那么你才有可能得救。 如果你周围都是假先知、骗子、假牧师、假基督徒，那么你没法得救啊。你别说你是个贪的，你不是个贪的，你最后也贪了啊。传道书第四章说，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拧成的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对不对？这不是经文吗？讲的教会生活啊，讲的教会生活。所以说教会生活的好处就在于此，但前提是真的教会啊。第六节，但是文士当中有几个人呢，坐在那里，他们在心里就开始思想，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亵渎了，就是亵渎上帝了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罪呢？第八节说，耶稣他里边的灵就立刻知道了，看到哈，他们里边有这样的思想，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心里想这些呢？啊，首先呢，耶稣是上帝，耶稣是造物主，一切的被造物。在他面前，无论是人家是天使啊，是魔鬼啊，是动物，所有的意念都是全敞开的。耶稣知道万人啊，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不是显然的，所有的都是赤裸敞开的啊。另外一方面，主里边是什么？圣灵啊。所以说教会有圣灵啊，就能参透万事，能够参透谁在教会里边你心里琢磨那些邪恶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真正教会是有这样的恩赐的啊，真正教会是可以看透人，因为什么？不是我们看透，是圣灵去参透。所以说这一幕呢，也告诉我们圣灵是多么的重要。在教会当中，我们的讲道也好，我们的劝勉人也好，包括我们去分别诸灵，去抵挡魔鬼，去胜过试探，完全离不开圣灵。所以说整个教会要有圣灵的工作。耶稣就给我们示范嘛，有圣灵的人是什么样子啊。从这个层面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前面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为什么听起来没权柄？因为他没圣灵啊。这个事情讲明了为什么那些文士反而在讲到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啊。所以没有圣灵的人呢，会把一方面不能讲圣灵，另一方面会把属灵的事、属灵的人当作犯罪。他们说耶稣亵渎上帝啊，他们说耶稣亵渎上帝啊。然后耶稣就说了啊，你看圣灵出于圣灵的讲道多么的清晰简单，说哪一样是容易的事情呢？对一个瘫痪的说，你罪被赦免了，或是说起来拿起你的担子来走。耶稣就问啊，哪一样叫做容易呢？对吧？我告诉你哈，对不信的人啊，不信的人会觉得说罪得赦免容易，说这个随口不就说出来了吗？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耶稣是随便说的。但是对于信的人知道什么难，赦罪难啊。也就是说，但是未来人知道人子有权柄在地上赦免罪恶，他就对那瘫痪的人宣告，我对你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你的家。注意哈，说他就背起来了，这是被动词哈，他自己没法起来。当耶稣的口发出的时候，那个人吭一下子就有股力量把他带起来，就立刻拿起担架在所有人面前出起来，所有人都惊讶。注意这个惊讶，惊讶是什么意思？惊奇发疯，就是惊呆了啊，并且归给荣耀，荣耀归给神，说这样的事我们从来没见过啊。因为怎么样，让一个瘫痪的人起来，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相比啊，赦免罪恶是最难的啊。因为赦免罪恶不仅需要全能，更需要有人替他死了，你知道吧？啊，只有耶稣能做到，也只有耶稣能担当一个人的罪。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当然知道这些人会想什么。耶稣是主动的挑战这些质疑他赦罪权柄的人，他宣告这个人起来，这个人立即起来，就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啊！这个神迹啊，是为了证明赦罪的权柄。并且呢，基督不仅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也把这权柄赐给谁啊？赐给他的教会，就是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他的人，遵守他命令的人啊。 马太福音九章八节说，因为他这样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钥匙干什么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不就是赦罪的权柄吗？啊，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不听教会的，耶稣说，就看他如外邦和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真正的教会，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上帝就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啊，就是赦罪的权柄。所以说弟兄姊妹，哪一样更难？赦罪最难。宇宙当中最难的就是赦罪。在上帝眼中，在真正属灵的人的这种心理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犯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被饶恕是一件难的事情。所以说啊，赦罪是难的啊。你看到耶稣大有恩赐，就很清楚地讲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马可福音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坐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闭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七节哈。其他福音有记载，马太福音第九章有记载，但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呢，管它叫马太。在还有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这里的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呢和路加福音管它叫利未啊，这就不同。我们待会儿讲为什么会这样说哈。然后十三节说，他又出去到湖边，所有的人那个人群呢都来到他那里，他就教导他们。耶稣还是怎么样去教导人啊，讲道教导，让人认罪，然后赦免人，这就是教会的工作啊。经过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亚勒腓的儿子利未，那注意哈，亚勒腓的儿子在什么，在做税吏，在税关上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这里为什么叫不叫马太，叫利未。耶稣说外邦人和税吏，什么叫外邦人和税吏？就是税吏和罪人，什么意思？就是罪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虽然是税吏是罪人，但是他的本质是什么？是利未，他的本质是以色列人。文士法利赛人呢，虽然不是税吏，但是本质是魔鬼啊，是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但是这个人他虽然是个税吏是个罪人，但是他的本质是以色列人。他就耶稣说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稣都说了，外邦人他不去，撒玛利亚城他不进，他只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也就是说，耶稣为什么来找他？耶稣会不会违背天父的旨意，违背圣灵的旨意 去找一个外邦人，找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说的不会，因为这个人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说在这里不用马太，说他是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就是强调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只不过迷失了啊，只不过迷失了。所以说你看，你要注意什么叫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那个西顿萨拉法，那个迦南妇人，就是被他女儿被鬼附的那个，也是个以色列人，虽然是肉身迦南人，但是他怎么样，他是有信心的，他是以色列人。耶稣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他，没有任何的话，来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他。你又知道他为什么是迷失的羊，因为羊听见主的声音，主呼召的时候不是主的羊他就不会跟着来。但这个人呢，他立即就来。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 这个人前期做税吏和罪人，他是迷失了，他其实内心是愿意追求天国和永生的，要不然他不会舍弃体制里边这份有丰厚报酬的工作。他那边还收着钱了，耶稣说跟随我，把钱都扔了，直接就连辞职没辞职就出来。今天谁有这样的信心啊？今天让你离弃罪恶，离弃一份这个有爱女信仰得救的工作，或者说有时候让你的主日来聚会，你那摊子你都舍不了，对不对？但是当耶稣说你来吧，他连辞职都没有他就走了啊。那个少年官也很有钱，但是少年官跟他一样吗？最后不一样，少年官就怎么样，悠悠愁愁的走了啊。所以说谁是以色列人，对不对？舍弃一切跟随主是信心的开始啊。一个真正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人，他会舍弃一切跟随主，无论是舍弃钱财，舍弃罪恶，舍弃生命，舍弃亲情友情，世上的一切，只要能得救他都愿意。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然后注意哈，说然后呢，耶稣呢在他家里用餐，这个用餐啊是斜躺着，也甚至不说那个贴近主心的门徒嘛，那过去的用餐是这样，大家躺在一块，你躺在我胸前，我躺在你胸前，表示什么？表示咱俩是弟兄啊。耶稣用这个姿势表明怎么样，已经把他接纳为家人啊，斜躺着用餐啊。然后说有极多的税吏和罪人就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吃饭啊。耶稣和他的门徒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表示什么？赦免和接纳，懂吗？因为保罗在哥罗前书第五章说，若有成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是拜偶像的，或者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和他相交，就是和他吃饭都不可。我问你，税吏是不是勒索的？是不是淫乱的？是不是贪财的？都是。那为什么耶稣和他吃饭呢？那明显是改了嘛，对不对啊？说他们人极多，而且他们跟随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极多的税吏和罪人要像利未，就是这个马太一样，舍弃一切跟随主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税吏和罪人像亚勒非的儿子利未一样，愿意舍弃一切跟随耶稣，只要能进天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啊，但是呢，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呢，他愿不愿意舍弃再跟随主，他是不是真的追求天国和永生，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们经常听那些身为神学三字处说，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但是你追不追求呢？你愿不愿意舍弃再跟随主呢？这就是说，在神面前呢，这些税吏是罪人，那些妓女是罪人，文士法利赛人也是罪人，但是是有区别的啊。区别就是愿不愿意舍弃且跟随主，愿不愿意真的为永生去付上一切啊。十六节说，法利赛人当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为什么他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啊和文士非常不满啊。为什么不满？对神的拣选不满，对上帝去如何区分人他不满啊，他非常不满。耶稣听见了，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啊不需要医生，健康就是强劲有力的意思，说有病的还有，有病的是什么？错误的、不当的，就是迷失的。耶稣说，我本不是呼召义人，乃是呼召罪人。有义人吗？世上没有义人，只有蒙恩的罪人啊。所以耶稣说，我本不是呼召义人，乃是罪人，因为你们这些 也不是义人啊，你们在文士凡上也不是义人。所以说神已经接纳赦免的人，就是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就是这些税罪人和税吏，这神已经赦免，已经接纳了。你有什么权利去控告他呢？啊，那我说第八章，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些。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质疑这些人的得救的时候，注意哈，他实际上是质疑这些人得救。耶稣说，他们已经得救了。啊，我找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人。耶稣宣告哈，他来就是找这种人，什么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如果不是天父差耶稣找这些人，耶稣怎么和他一块吃饭呢？不可能的。耶稣说，我奉差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对不对？这人已经被赦免了，你谁也没有资格去控告。然后呢，你注意哈，耶稣呼召这个税吏，呼召这个亚勒菲的儿子利未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紧接着前面那个赦罪的神迹，就是那个摊子，耶稣说，小子，你罪得赦，你要注意其中的关系啊。或说你的罪赦免了，或说拿起路的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来质疑耶稣赦罪的权利？对不对？你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不信神的外邦人和作恶犯罪的税吏，在律法之下是不能得救的，因为他们用手中的权利去讹诈自己的弟兄。撒该是不是这么说过？他讹诈过别人。这能得救吗？这不能得救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说过，那不悔改的、不听教诲的，要看他和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就接纳外邦人和税吏呢？啊，因为他们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人子来要赦免他们，并且呼召他们舍弃一切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啊。耶稣招的是这样的罪人，耶稣招的不是不悔改的罪人，耶稣招的是认罪悔改舍弃一切的罪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跟随耶稣的门徒里边有一些都是有重罪的。那保罗是不是犯过重罪？是啊，但是保罗舍弃一切跟随主。那莫大拉的玛利亚，整个城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上帝不也是祝福他吗？因为他舍弃一切跟随主。这个亚勒菲的儿子利未一样，这些税吏和罪人也是一样啊。所以说人在人面前都是罪人，但是这罪人可不一样，有追求的罪人，有不追求的，有舍弃一切的，有不舍弃的，有愿意认罪悔改的，有不愿意认罪悔改，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恩典的本质是什么？靠神得救，指着主夸口，要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因信而成义，什么叫信啊？这舍弃一切跟随主，认罪悔改，就是信。马太的信心体现在什么方面？也就是说，亚勒菲的儿子利未起来跟随我啊，主啊，我信，不过我还得上班，今天我不能丢掉我这税吏的工作，那叫信吗？那不叫信。也就是说起来跟随我，接着就起来，你的这个行为啊，你这个反应啊，就是你信心的证据啊。所以说啊，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世界上卑贱的，叫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废了那有的。神在那个时代也拣选了这些税吏罪人，让那文士法利赛人羞愧，使人知道有血气的一概不能自夸，使人知道得救靠救恩得救，因信而成义。什么是信？舍弃一切跟随主，认罪悔改，真正的追求天国和永生啊。所以说在这个事情完结之后， 没人能指着自己夸口，指着自己夸口的最后都不能得救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8节到22节。
看一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去，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不到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不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糊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裹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好，我们来看18节到22节。18节和22节呢，四福音都有记载，就是约翰的门徒向耶稣和他的门徒发难啊。而且你看马太福音第9章说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你注意这个话。然后我们来看18节往后哈，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在这里呢把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放在一个地位上啊，说他们来对耶稣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不进食呢？大家注意看路加福音第5章，法利赛人的文士向耶稣的门徒发预言说，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一同吃喝呢？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文士、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实际上是站在一起指责耶稣的啊，你注意哈，站在一起指责耶稣的。然后接着这个故事呢，耶稣讲新酒和旧酒的意思，新酒啊和旧皮带的意思。19节，耶稣对他们说那宴席之子岂能在新堂和他们同在的时候进食呢？只要他们还有新郎同在的时刻，他们就不能进食。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跟这些得救的罪人一同吃喝的时候，是不是啊？亚利菲的儿子利未，还有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这是一场天国的宴席。有这么多的罪人回转，这是不是要欢喜？一个罪人回转，在天上都要有天上使者为他欢喜，更何况这里可不止一个人。这时候为什么要进食呢？你没事吧？对不对？你问这个问题，你没有问题吧？是不是？很明显，问这个问题的人，他的信仰已经是出问题了，啊，已经出问题了。他就快跟那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了。20节，但日子将到，新郎要被带走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要进食，在那一日，新郎离开指耶稣被捕的日子，是吧？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啊，等不多时你们要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到喜乐，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变为喜乐。在那时候该进食了，耶稣被捕了。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第12章，当希律王逼迫教会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的时候，这时候教会切切祷告，进食祷告。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祷告；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这是祷告的时刻。但是这罪人回转，天上都欢喜的时候，不是你进食的时候，啊。21节，没有人把一块缩水的布，没有缩水的那新布哈，缝在旧衣服上，啊。若不这样的话，这个补丁会把这个旧衣服就破掉了，对不对？也没有人装新酒在旧皮袋里。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个酒会撕开皮袋，最后酒和皮袋都坏了。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四福音都讲过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正确的教训，啊，跟错误的教训，以及旧人和新人，啊，正确的教训呢，要跟新人配在一块。如果正确的教训装在一个不悔改的旧人里边，那么两样都坏了，对不对？ 然后我看弟兄姊妹，这些人哈，这些约翰的门徒都到了这时候了，约翰都被捕了，约翰也给耶稣做见证了，约翰说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能力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我用水给你施洗，他用圣灵给你施洗，难道你听不懂吗？是不是？约翰都说了，他不是耶稣，他不是基督，你们要跟随这一位，领受圣灵。这人有没有听？没有听啊，还装旧皮在里呢，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变洁净的礼，然后给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然后约翰说什么？我不是基督，我是给他做见证的。娶新妇的就是新郎，那是新郎，那是教会的新妇，你们应该给他，我必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不是？所以这些人啊，他也没听约翰的，他光装的旧皮带脸啊。所以这些人呢，他只停留在信仰的开端，他对这些洗礼这些什么，他只留在进食，只留在什么，只停留在疑问的地步啊，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不知道圣灵的洗礼，只领受约翰的洗礼，不是奉耶稣的名洗礼，没有圣灵，不明白真理。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讲过了，离开信仰的开端，竭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另留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必须如此行。你不能总在开端，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些只跟随约翰不跟随耶稣的人，最后他会陷到跟犹太人去辩洁净的理，辩来辩去，所以跟法利赛人一样了，对不对？变来变去跟法利赛一样，一块来跟耶稣发难，说你怎么不进食呢？我们进食，你怎么不进食呢？啊，对吧？啊，你没有好行为，没有生命啊，对不对？就这种的言论，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为了进食的事给耶稣发难，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他们理解进食只能从疑问来理解，只能从外表理解，他不知道进食的本质啊。这些人啊，和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不够敬虔，不如他们和假冒伪善。他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们还不如法利赛人呢，对不对？对不对？其实这些人已经被教影响了。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嘛，公开进食嘛，故意进食给人家看嘛，是不是？啊，只愿意停在信仰的开端，不愿进到完全的地步，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不知道圣灵的洗礼。约翰已经明明做见证耶稣是基督，这些人还不跟着，所以他的信仰到不了完全的地步，没法领受圣灵，就不明白进食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反而是被文士法利赛人影响，纠结于洁净的礼，关于洗礼的辩论啊，最后甚至会沦为假冒伪善之人，去属灵表演，去控告耶稣，对不对？所以说啊，要想得救啊，你这个人得新酒装新皮带，新布在新衣服上，若不然的话两样都要坏，两样都要坏啊。好，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来读一下。
耶稣当安息日从外地经过，他门徒西渡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神这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好，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在其他福音书哈，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也记载这些事情，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我们来看哈，在前面呢，圣经提到，在进食的问题上，约翰的门徒已经受到了文士法利赛人错误教训的影响，是不是？接下来呢， 前面谈进食的问题，接下来谈什么？谈安息日的问题。耶稣是不是在讲旧约律法？耶稣就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要远离文士法利赛人。你要知道它里面多坏，你要知道它里边有多么旧的东西，有多么不好的东西啊，是不是？你这块新布你非要缝在这文士法利赛人身上，你非和他在一起，那你最后你两样都坏了，对不对？这文士法利赛人他的进食是错误的，他讲安息是错误，我告诉他讲旧约圣经其他的也是错误的啊。所以说远离他们的影响，耶稣让我们看看他多离谱，而是连续用两段经文讲了个安息日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的圣经啊，谁让我们看到新衣布是不能缝在旧衣服上，新酒不能盛在旧皮袋里。我们这个新人哈，如果你继续跟这假冒为善的什么三字生门神学那假牧师啊，是吧，还有改革宗的还灵派那些啊，那行出来活出来那些，你要非要把你块新布缝上，最后你俩一块烂啊。耶稣呢出于圣灵的解释圣经和教训，跟那些假冒为善在真理上是瞎子的文士法利赛人是完全不兼容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人一边听我们的一边听的有问题的牧师那些宗派的讲道，我们说你别跟着我们了，你新酒能装旧皮袋里吗？对不对？你一边听正确的，一边把你这块新布又贴旧布上，你最后你就完了。所以那些不肯专一跟随的，我们看过去都黑化了啊，都完蛋了啊，因为新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否则两样都坏了。新酒要装在什么？新皮袋里啊，要彻底成为一个新人啊。不仅呢要真正认罪悔改，要重生，而且在真理上你要领受正确的真理啊，里外都是新人。说当他经过，当他在安息日呢从麦地里经过，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在路上掐麦穗。为什么掐麦穗？饿了呗，对吧？是不是有别的想法？那肯定不是啊，肯定是饿了。24节，法利赛人就对他说，看哪，为什么他们在安息日做违背律法的事情呢？耶稣对他说，你们没念过吗？大卫和那些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缺乏的时候做的事情，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吃了陈设饼，说他们吃这个陈设饼是不符合律法的。因为除了祭司以外吃是不合律法的，而且这饼呢不但给了大卫也给了跟随他的人。这里是引用的什么？是引用的撒母耳记上的21章啊，1到6节。大卫呢躲避扫罗追杀，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求饼，然后当时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啊，只有律法中祭司可以吃的。然后大卫说了自己3日没有亲近妇人，说自己真不是来享受生活的，自己3天在逃难当中连这个夫妻生活都没有啊，所以说就给他吃了。旧约圣经记载这个事儿没有说违背律法，反而是当成一个善行来记载。注意到没有啊？反而是亚西米勒的因为接待大卫给他饼，被神称义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卫呢在极度贫乏时，在遭受逼迫的时候，亚西米勒呢本着对弟兄的爱给了他圣饼啊，这个没有被圣经定罪，反倒是被称赞为是义行，是出于神的爱弟兄，帮助那些缺乏的弟兄。将来这个亚西米勒上耶稣要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对不对？我做客了你接待我。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耶稣单独把禁食拿出来，把这个安息日拿出来，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专门，也不光专针对禁食安息日，你要从耶稣的这些教训当中学会如何理解律法，如何利用律法，既遵守律法不陷入律法主义， 不限到身份神权，活得自由，而不是被辖制，真正做出了律法的本质，而不是皮毛，而不是疑问。为什么圣经说自句教义死，经义教人活啊？圣灵教人活，就是你是否理解这个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律法的本质就是圣灵之圣灵，从圣灵来的，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这可以做，没事啊。为什么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行为呢？为什么会有人定罪这样的行为？耶稣说，他的门徒前面在吃，就跟大卫那个事是一样的啊。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哈，这个扫罗啊，和他的差役，知道这个祭司帮助大卫之后，啊，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就怎么样，就把这个祭司杀了。他说：“你全家都是该死的。”人家祭司说：“俺这样做是对的，啊，说王说亚比米勒，你和你父的全家都该死的。”爱弟兄的出于圣灵，恨弟兄的不给弟兄吃喝的出于魔鬼，亚西米勒出于圣灵，扫罗出于魔鬼，文士法利赛人出于魔鬼。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来到一个一个的城里传道教训人，有没有预备食物？没有。他饿了，他掐点麦去吃又怎么了？你是人吗？他就正常饿了，他就掐点麦，他也没有说把这麦穗割下来整个一捆抱走。你这都不让吃，你是人吗？你连畜生都不如啊，对不对？还有后边那个，他的手都枯干了，耶稣给他医治好了，赦免他。那你说这不可以做？那你还是人吗？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事情看似违背律法，但是其实没违背律法。什么叫安息日违背律法？在安息日赚钱、作恶、犯罪，对不对？你这违背律法，你在安息日救人，你违背律法；你不违背律法，在安息日传道赦罪，这不违背律法。耶稣也讲过，祭司在安息日也做工啊，又施洗又割礼，你这叫违背？这不叫违背律法，这是允许的啊，这是允许的。并且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耶稣说，你搞清楚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安息日起初被设立的时候，你和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工作。为什么呢？让那贫困的做雇工的，那些昼夜劳累的，在这一天能够休息休息，对不对？无论何工不可做，申命第五章也是。所以说安息日的本质啊，是上帝的怜悯和爱，你要明白哈。安息日是施行爱和怜悯的日子，是施行赦罪和饶恕释放的日子，绝对不是说让你利用律法、利用安息日去压制人，让人活活饿死。安息日弟兄们是爱弟兄的，不是用来恨弟兄的，对不对？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今天很多牧师讲到，很多基督徒也跟你谈圣经，但是有出于神的，有不出于神，怎么去分辨？首先呢，所有的讲道、所有的教训，你要对照律法当中最大那两条，注意哈。任何人的解经、教训、言行，他讲的对不对？看律法当中最大那两条。第一，最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的。安息日不可有偶像，教会不可有偶像，安息日是主日聚会的时候。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爱弟兄姊妹如己，爱邻舍如同。这两条诫命是所有的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和总纲。所以说耶稣讲安息日，他讲出了这两条的原则，敬畏上帝，爱弟兄怎么如同自己，对吧？所以说大卫可以吃那个饼，所以说门徒可以掐那个麦穗，文士法利赛人他怎么解释安息日的？ 他看起来像敬畏上帝，但是他敬畏吗？他不，他是在恨弟兄姊妹啊，弟兄渴了不给他吃，弟兄饿了不给他穿，弟兄不接待他，就跟扫罗一样。在这个事件当中，包括耶稣引用的撒母耳记那篇，你要知道遵守律法的是祭司亚比亚他，而不是扫罗。扫罗是违背律法的，在这个事件当中遵守律法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违背律法的是文士法利赛人啊。牛在场上踹狗的时候不可拢着他的嘴，这是到底是顾念牛啊，这是顾念牛吗？这是顾念人啊，对不对？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世上有财物的，看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怎么在行为和诚实上。他饿了你都不给他吃，他掐个麦穗你还管，你不有病吗？对不对？我那时候在那个三子教会，在中国的家乡教会传道的时候，那三子那管教会的娘们就跟我家姊妹说啊，以后让你家那个传道人做一个永远不拿弟兄姊妹钱的这个奉献的传道人，他自己都不奉献的，他不就把重担压在人家身上吗？这不就是魔鬼吗？然后他儿子在外头在公安局当局长，又嫖娼又玩女人还贪污，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看到同为弟兄同为以色列人的这耶稣的门徒，他都饿了你不怜悯他，你还控告他干犯安息日，那你是什么东西啊？今天中国基督教里边不光三字教会，他家教会里面老多这种人，对不对？这不就畜生吗？这怎么能得救啊？这不可能得救的啊。28节说为了这个目的，说人子啊实际上是安息日的主，注意这个原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什么意思呢？安息日的目的啊，是为了拯救人、赦免人，是为了彼此相爱、敬畏上帝。为什么旧约时候有人捡个柴就被打死呢？那很显然嘛，他主日他就是忙自己的事情嘛，他就故意在他平常有6天可以预备，他为什么不准备？你安息日，你主日，你忙你情欲的事，你忙你赚钱的事，那你肯定是犯罪嘛。但你聚会听到你帮助人，你这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怎么去衡量律法？怎么衡量，对不对？是不是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不是爱敬怎么如同自己？拿这2条就行了啊。谁讲道谁教训人，他给你辩论，他只要他的话不符合这2条，他就是畜生啊。说为了这个目的，说人耶稣说人子实际上是安息日的主。注意哈，只有耶稣有权利解释律法，不光安息日啊，还其他律法，禁食什么耶稣都能解释，尤其安息日，只有耶稣他有资格解释圣经，只有耶稣解释圣经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从起初创造天地设立安息日，人子的能力足够他去判断什么叫守安息日，什么叫干犯安息日。你以为那个在出埃及记里边捡柴被耶和华吩咐打死，谁吩咐的？就耶稣吩咐的啊。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安息，是为了让神的子民得释放，有6天在世界上已经是很累了，主日在教会安息，而不是让人担更重的担子，对不对？严严的压制人，捆绑人，神窒息缺乏，饥饿甚至无法生存。安息日的解释以耶稣的教训为总原则和底线，弟兄姊妹啊，总原则和底线。好，我们一起把这个马可福音3章的1节到7节一起读一下。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了耶稣在安息日吃就是不饮食，意思是要找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他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马可文第三章一到七节啊，为什么今天一块讲？他也是讲安息日，他和这是一部分，我们就不留到下一次，我们这次一起讲哈，这今天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在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九到十四节，还有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到十一节。我还是那句话，你对照一下，你看看马可福音的重点在哪？啊。又怎么样？接下来的这件事呢，仍然跟安息日有关。我告诉你啊，耶稣啊讲安息日啊，耶稣是为了给那些会众讲的，这些人他是不会改变的，你知道吧？然后呢，耶稣呢仍然在捍卫他对安息日的解释，仍然在捍卫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件事情。你们这帮畜生，谁也别给我争安息这个事情，耶稣说我说了算，没问题，没问题，啊！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故意的，等着他去医治这个手啊手枯干的人，耶稣就是不躲，你知道吧？你要注意哈，耶稣什么事？耶稣躲远了。耶稣什么事？耶稣不回避。教会有些事情你躲远点，教会有些事情绝对不躲。当圣约翰被捕的时候，耶稣退到旷野。但当耶稣该讲真理的时候，耶稣绝对不躲，对不对？耶稣面对大祭司和比拉多、西律的有些话，耶稣不回答。但当谈到见证他的人子的时候，他就毫不回避，即使死也不回避。你要学耶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不退缩的，耶稣就要给以色列人讲讲安息日啊！耶稣的使徒也是这样教导的，教导我们在给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在与魔鬼的差役，就是假师傅异端斗争的时候，明知有危险竭力争辩，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这个是在那什么生命神学灵异派改革宗啊三字啊，当他们来挑战混战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要跟他客气，竭力的争辩啊，等变完之后离开就行。第一节说耶稣呢再一次进了会堂，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六章六节啊，说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这是两个安息日的事情，是不是？但是马可福音好像故意把它写的好像是在同一天发生的，你看到没有？是吧？为什么？就是为了讲安息日的真理啊。说在那里有一个人有一只枯干的手，看列王记上十三章哈，为什么手会枯干？肯定犯罪了嘛。王去朝神人伸手说拿住他，然后手枯干了不能回去。最后王谦卑下来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手复原。于是神人为祈求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如寻常一样，是不是？这个神迹也是赦罪的神迹，听众们要知道，这个人的手一旦被医治，意味着他的罪也赦免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弟兄姊妹，安息日呢，首先呢是安息的日子，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是神的子民安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日子。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安息日是什么？神向人施恩赦免的日子，教会引导罪人在神面前得赦免的日子啊。你能抵挡这工作，你不能抵挡。有能力医治赦免人的就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啊。耶稣就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第二点说他们就来窥探他，看看是否在安息日医治，要控告他。你注意哈，这人是不可救药的魔鬼，他知道听过耶稣对安息日的讲道，他也见识过耶稣的全能，耶稣在安息日能让一个瘫子起来啊，然后让一个人的手复原，那岂不是更轻松的事情吗？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他也觉悟过这从天上来的能力，但他仍然要害耶稣。 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无可救药的魔鬼，是地狱之子。熟读圣经做师父教导人却是魔鬼啊，却是魔鬼。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啊。第三节，耶稣就对那个一个手枯干的人说，到中间来。为什么耶稣不退缩，说来站在这儿，我就让所有人看见啊。他要针锋相对的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故意啊要显明这个安息日的真理，要证明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证明他讲的安息日是从上帝来的啊。然后对他们说，在安息日作恶或是拯救灵魂或是杀害，哪一样合乎律法呢？对不对？上一次问是什么，叫人起来和罪得赦免，哪个容易？这次是问什么，安息日可以干什么事情？行善呢，作恶呢，拯救灵魂呢，或者杀害灵魂呢？对不对？教会主日的时候干啥呢？是做善事还是作恶？是拯救灵魂还是让人灭亡？我要想清楚啊，我们教会要干什么啊？弟兄姊妹，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主日干什么，我们聚会做什么？要看看你做的是出于情欲还是出于圣灵。神眼中善的可以做，神眼中恶的不能做。让人得救的可以做，让人灭亡的不能做。让人罪得赦免的可以做，让人不去认罪不去得赦免的这些不能做。很显然，文士法利赛人在安息日的言行和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出于魔鬼，包括之前他们质疑耶稣赦罪的权柄啊，就是情欲嘛，圣灵和情欲相争嘛。情欲的事情啊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什么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是不是？是不是？文士法利赛人安息日不就干了这些吗？结党起来要怎么样？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耶稣说啊，保那个使徒说，行这样的事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是圣灵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什么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个旧约那个安息日捡柴的为什么死了？不就捡一根柴吗？情欲。在教会做生意啊，卖牛羊鸽子，然后在教会里边卖直销，拉丁怎么做下线，这不就情欲吗？啊！但是你主日讲到引人认罪、奉献、行善、帮助弟兄姊妹、接待那些缺乏的，这个没事，这可以做的，对不对？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啊，情欲的事情律法都禁止。来自圣灵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听错。所以说我们不单在这个耶稣的教训当中要明白什么叫禁食，什么叫安息日，更重要的是从禁食安息日的教训当中引申出对律法原则的那种理解和你的那种尺度，对不对啊？但他们都不说话了，对不对？为什么不说话？听不懂吗？装，对吧？装。我跟你说，有些人他孬哈，以为你说中他说不吱声，对，你说他点了不吱声，对不对？之前有个国宝找我谈话，谈到那个济南市一个女长老，一个灵恩派的骗基督徒好几百万买门头房的事，我说你们公安局也在里面拿钱了，是不是？他们不吱声，都不说话，不说话不是因为不懂。装听不见，你知道吧？你说耶稣讲这个安息日能做什么？你说这人能听不懂吗？耶稣讲的比一加一等于二还清楚啊！装听不见啊？什么不知道？对吧？这叫选择性眼瞎，或者选择性耳聋啊？对不对？今天来律法主义什么是选择性的行出律法啊？然后选择性的眼瞎，对不对？第五节，耶稣愤怒的周围看着他们，然后说：“忧愁原是痛苦，他们的心灵刚硬，或者什么？神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感受，愤怒，然后怎么样？痛苦，因为麻木，因为刚硬而痛苦。痛苦这些人就是不改， 这就是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神儿子来到人间，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真正的感受，愤怒他们邪恶的意念和言行，对他们的麻木刚硬不信，心里难过忧愁。今天主的教会在这个时代传道劝勉人也是如此，教会的执事弟兄拆出去给这些人传福音啊，你就能体会到耶稣的感受，你是不是对他又愤怒又难过又痛苦啊？经常弟兄说传福音，他怎么这个样子呢？看耶稣啊，看耶稣你就知道。所以说我们在世传道，我们会经历主所经历的，我们要体会主的心啊，要体会主的心。他就对那个人说，伸出你的手来，他一伸手就复原了。这个人也要有信心啊，他伸出手来，他罪就赦免了。所以说呢，我们的主呢再一次在安息日显明他的全能，证明他是安息日的主，也证明之前和这一次他对安息日的讲论是对的。安息日做神眼中的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拯救灵魂是可以的，安息日赦免罪恶是可以的啊，安息日做生意不行啊，做情欲的事情不行，做犯罪的事情不行，但是做神眼中的善事拯救灵魂赦免罪恶是可以的。第六节，法利赛人就立刻出去啊，就出去立刻跟希律党在一起制定阴谋，要抵挡耶稣，要杀害他。从这个事情开始，从安息日开始，文士法利赛人就要杀害，就要是商议杀害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讲过这个安息日的事情。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杀我呢？”他说：“你被鬼附了，谁杀你啊？”啊，然后他们背后说：“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人吗？”从那时候就开始，不光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很多犹太人也参与这个事情。耶稣说：“人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吧。不可按外貌判定是非，总按公平判定是非。弟兄姊妹，不可按外貌判定是非，总按公平判定是非，要按律法那两条总章去判定是非。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人呀、啊，他可不是纯粹的外邦人，他读圣经的。”这些人为了抵挡耶稣，他不惜跟政治上和他是仇敌的希律党，这法利赛人用今天来说是反贼，希律党是什么？是粉红，爱党爱国的，他不惜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就要抵挡杀害耶稣啊！因为什么呀？你去结交人，你别看他政治立场，我们不去爱党爱国，但是那些反政府那些上街的，我们也不和他来往。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不理解真灵受真理，你不按照认罪悔改，不舍弃跟随主，最终你一定会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起来抵挡控告杀害主的门徒，逼迫教会，对不对？那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强盗不也嘲笑耶稣吗？啊，你做希律党，你爱党爱国，你没法得救，但你反党反政府的那些，你不认罪悔改，你也没法得救啊。第七节，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就离开，撤退到海边去，跟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从犹太地啊，有更多的人来跟随耶稣，而且是接受他安息日和禁食教训的。而且呢，道讲完了，已经讲两次了，已经说这么多了，这些假冒为善的瞎眼的就不和他纠缠了，因为纠缠没有用啊，任凭他们呢，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经过两个安息日的连续的真理教训，而有极大的神迹证明所传的道，这都不能让一个人悔改，那他就是地狱之子，你救不了他。是不是教会出去传道碰到过这种人啊？对不对？怎么劝都不行啊，总是拿狗屎给你填，怎么说都不信，你能救他吗？撤退吧，救不了他啊！这种人呢就结束了啊。所以说耶稣进入下面的传道，有更广阔的传道啊，有更多的人跟随啊。所以说我们教会呢要在这传道的事情上学耶稣啊。马可福音呢讲得更清楚。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